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7日，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在宣称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并要美国撤出外交人员之后，星期六缓和了立场，称暂缓驱逐美国外交人员。星期六，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同马杜罗政权决裂，并敦促该国其他军人也这样做。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塔利班武装达成撤军协议。菲律宾南部连环爆炸造成至少21人死亡。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委内瑞拉的马杜罗政府宣称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并要求美国撤出外交人员之后，星期六缓和了立场。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暂缓驱逐美国外交人员，在30天之内与美国商谈互设办事处事宜。美国政府在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两国几十年来一直采用互设办事处的方式。美国国务院没有证实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的新举措，只是强调说，目前美国的重点仍然是确保在委内瑞拉的美国人员的安全，没有任何关闭大使馆的计划。与此同时，各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会议上就委内瑞拉危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所有的国家支持已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的瓜伊多，结束委内瑞拉的噩梦。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本西亚指称，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试图制造推翻马杜罗的政变。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将继续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所做的努力。星期六，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同马杜罗政权决裂，并敦促该国其他军人也这样做，而不要攻击人民。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席尔瓦发表视频讲话说，我今天向委内瑞拉人民，尤其是向我国武装部队的兄弟们发言，我承认胡安·瓜伊多总统是唯一的合法总统。席尔瓦上校表示，他是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办公室内发表讲话的，房间内有委内瑞拉国旗。席尔瓦通过电话告诉路透社，他不再承认马杜罗，并呼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委内瑞拉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军事专员席尔瓦敦促其他武装部队成员也承认胡安·瓜伊多是这个南美国家的合法临时总统。他告诉新区报说，作为委内瑞拉美国武官，我不承认尼古拉斯·马杜罗先生是委内瑞拉总统。我向所有的武装部队成员、每个携带枪支的人发出的信息是，请让我们不要攻击人民，我们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他表示不再支持一个背叛了最基本原则并将自己卖给其他国家的政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嘉廉已经被迫辞职。在此之前，麦嘉廉对华为公司孟晚舟引渡案发表的评论引起了不少人的政治愤怒。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六表示， 今晚我要求麦加连辞去加拿大驻华大使职务，我接受了他的辞职。西方媒体在新闻标题中说辞职，另一些媒体则说撤职或罢免。麦加连上个星期二表示，身为华为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在加拿大法庭上有良好的抗辩理由。第一，是特朗普在孟晚舟引渡案上做出的评论是政治介入；其次，加拿大没有跟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这种说法让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感到尴尬。反对派议员和前任大使指责麦加连对一件严重损害加中关系的事件进行了不可接受的政治干预。麦加连星期四称，他此前针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案件说错了话。他说，我针对孟女士一案的司法程序所做的评论造成了困惑，对此我表示歉意。这项评论没有准确的代表我对这件事的立场。但星期五，麦加连在接受加拿大多伦多星报采访时又说，从加拿大的立场来看，如果美国撤销引渡要求，对加拿大来说就是太好了。这被有些人看作是麦加连再次说错了话。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对美联社说，麦加连说的是实情，但是他应该三缄其口。赵普说，麦加连星期五的发言再次闯祸，但是解除他的职务不会有助于两名加拿大人获释，因为换大使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中国可能不会配合。自从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中国的电讯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国对加拿大股民采取逮捕和判处死刑等报复措施。自那时以来，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日益恶化。这个星期，全球100多名前外交官和学者联署公开信，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两名加拿大人。紧接着，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加连对美国要求引渡孟晚舟的法律理由提出了质疑，但很快又道歉自己失言。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社评则高调宣称，如果加拿大协助美国引渡孟晚舟，中国对加拿大的报复将毫无悬念。加拿大和中国关系日益恶化，到底是谁的过错？中国当局为了营救孟晚舟，用尽一切手段，是否用力过猛会适得其反？麦加连说法的反复，是否会使孟晚舟引渡案复杂化？
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加连对美国要求引渡孟晚舟的这个法律理由提出质疑，指出孟晚舟没有违反加拿大的法律。他的说法震惊了法律和政治观察人士。那么对于他的说法您怎么看呢？另外呢，他后来道歉说自己的说法并不准确。这个说法是否会使得孟晚舟案复杂化？那么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说，加拿大驻华大使的话体现了法律上的无知。他说，
我觉得这影响不大啊。孟晚舟事件以后啊，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滥用司法啊，抓这个加拿大公民做人质，然后判加拿大公民死刑等等，说加拿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这个麦加连呢，他是加拿大外交最前线上的指挥官，
对，
但是他指挥官的发言是不称职的，所以你可以想他的压力，可以想象他的压力是多么大。而且这种压力之下，政府这个官员之间的分歧，甚至公开言论的分歧是自然的。所以他作为个人发表这种观点，我也不觉得奇怪。但是他讲的这个法律知识是有问题的。他说这个某人在加拿大没犯法，因此就不能引渡美国。那因为为什么要引渡呢？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对啊，所以才要引渡在美国。因为你两个国家有引渡合约嘛，只要符合程序你就引渡美国。而这个案子不是在加拿大定罪定 孟晚舟有没有犯加拿大罪，也不会定他犯不犯美国的罪。它是一个程序性认定，不是实体性认证，只要符合两国的签约的协定就可以引渡。所以他说没有犯加拿大的法，完全在法律的是一个无知的一种表述。
对，
而且美国起诉孟晚舟罪名是什么？
欺诈罪。对，
他给银行提供了虚假信息，欺诈行为，犯了欺诈罪。欺诈罪在加拿大有这个罪名，所以引渡他有一个条件是这个引渡的罪名必须在加拿大也有这个罪名。
对，
比如说中国说我要引渡一个反革命，加拿大说我没有这个反革命罪，这就不能引渡，是吧？他必须有同样的罪名，并不是说这个被引渡的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定在加拿大犯了罪。
嗯，
这个是不成立的。所以呢，我觉得他第一表现了一种无知，也给我觉得更加严重的是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说你看加拿大号称是司法独立，但是你政治人物对这个司法进行干预。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些负面的结果，但是对孟晚舟的最后的这是不是引渡的结果，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孟晚舟案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对加拿大政府一直措辞十分的强硬。回顾一下中国政府最近以来针对加拿大的一系列的做法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对此呢，杨建立先生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无理取闹，将促使国际社会站在一起。他说
觉着呢肯定是适得其反。
嗯，
啊，这个孟晚舟被抓，中国政府包括中国民众每个人都明白是美国要求加拿大抓的孟晚舟。
嗯，
而且他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这个仅仅是因为两个国家有司法的合作的协议，引渡的这个条约，所以加拿大采取了这个司法的行动，主要责任在美国。
嗯，
但是中国政府和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爱国民众啊，这柿子捡着软的捏，专门就冲着加拿大去了，对加拿大人制裁，对美国不敢，现在还不敢哈，至少没看出来像加拿大那么这个强硬的一些这个行为。所以这些这个中国政府的做法给国际社会一个新的印象，就是说你无理取闹，滥用司法。那本来这个国际社会它处在和中国打交道处在一个集体行动困境里边，就是每个人都不想直接去挑战中国，想让别人去挑战，因为都知道挑战会有不好的结果。
对，
中国的这个做法你看产生的一个什么效应呢？就是国际社会就说我们必须走在一起，面对这么一个无理取闹的这个
霸权
的这么一个
国家，
捡着软柿子捏的这么一个国家。
嗯，
啊，甚至有的这个学者就讲，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流氓国家的一个嘴脸。所以呢，它的这个反面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嗯，《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这次加拿大和中国的冲突当中，很多在加拿大的这个华人和中国政府的立场很接近，这反过来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加拿大主流社会对于华裔群体的观感。那么刘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孟晚舟这个事情在温哥华审理哈，就是这个的，我当时想到温哥华是华人的这个最主要的聚居地之一，温哥华曾经有过这样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新闻报道，就是提醒中国人呢，到了美国，到了这个西方世界哈，别乱砍树。就你买下房子，这个家里面的树当然是你的，但是希望你不要乱砍树。为什么呢？中国人把这个树砍了之后盖房子什么，有一大堆的这个作为，跟西方的这种这个传统的思潮不太一样。还提醒啊，说这个中国人呢，这个别没事就把大门漆成红色，这个红色这个大门也不是这个主流思潮。你说这几件事情，这有什么牵涉到这种思想吗？意识吗？这些中国人呢，他常这个不了解这种所谓入境随俗的重要。他觉得他来到加拿大，他呢有几个因素，一个就是前面两位嘉宾讲的，他是这个经济上的移民；第二个，他和祖国之间呢有这种切不断的联系，所以呢，甚至在这个加拿大会出现一些希望这个中国人呢重新考虑一下你们自己的这个种种思想作为这样的文章。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说，这是不是歧视？No。歧视和讨厌这是两回事。那么歧视这个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人在海外受了很多委屈。那么但是这种讨厌呢，那就是你的这些种种的想法和做法和你所处的这个社会是不是相一致。看到这个很多人呢举个牌子，就是中国人华人在那里面要求释放孟晚舟。事实上这个 根本就是用杨建立的说法，根本都没有牵涉到这个实质上的问题，还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孟晚舟犯法没有犯法，在这个法院的这个审理的时候，那是交在美国，将来引渡之后交给美国法院审理。也就是这个华人到了海外啊，首先对于这个人家的法治社会啊，是不是能够融入，一切要讲求法律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或者说是首先要学习的。这个在不知道加拿大那个地方是怎么样，这个在美国这个入籍考试里边的时候有一个考题目，就什么叫做法治。这个法治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呢、啊、这个不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这个面对法律。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孟晚舟他面临到这种是不是要引渡，他如果回到美国，如果是引渡到美国是不是要接受这种司法的审理。那么其他的任何一个人，王晚舟、李晚舟，所有的人都是面临到同样的这种法律的这种公平的对待。所以呢，就回到这宁馨刚才问到的，说这些华人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国或者在其他任何西方社会，我们要努力学习。所谓努力学习者也，并不是说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说来到这个社会就认识这个社会，就适应这个社会，就尊重这个社会。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这个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说，加拿大的华人经济移民跟中国有奇特的关系。他说
首先呢，在加拿大的华人呢，大概占的比例呢，那个不超过10%了。那么他们主要是在大城市，是在温哥华里10%的比例。那么在那个十大的这个种族的这个人群里边呢，中国那个或者华人的人口呢，大概是处到第6位还是第7位，大概这样一个情况。所以首先呢，我就说了，在那个一大半的以上的华人里边呢，大概70%左右了，都是归化了加拿大的公民。所以呢，他们在这些就是整个社会化过程中呢，应该呢也是选择了对加拿大的忠诚。另外还有就是这些华人呢，其中很多呢都是第二代、第三代。那所以呢，就是我认为华人的主体呢，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选择了加拿大是他们的家，加拿大是他们的政治忠诚对象。当然了，现在呢有一些新移民，尤其我刚才讲的就是经济移民呢，那么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因为他们跟其他的传统移民有点不一样，因为其他的传统移民来了加拿大了，那么就是在拼命的工作，或者要在这个社会中站住脚，然后要那个就是努力那个勤奋，而且也感恩了加拿大给他们的机会。但是现在一大批那个新移民，包括像孟晚舟这样的，一下就是带上来上千万或者上亿的这些钱呢，那么一下就在加拿大呢购买豪宅，而且在有一段时间呢，温哥华的80%以上的就是单家庭的这些那个住房了，都是由中国这边华人过来的，或者是新那个香港这边过来的，由华人来购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新来的一批华人呢，他们过来了一点财大气粗，所以呢有一点财大气粗以后呢，那么他觉得了好像我在中国了好像都是人上人，我在加拿大怎么变成一个普通人，心里边呢还很不平衡，所以他还喜欢颐指气使。语言和文化的不适应，刚才像刘平先生也讲到，那么在某些方面呢，还会遭到周围的人的一些讨厌和厌恶。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呢，他呢好像还受到了歧视，所以在这个种族的这个歧视的口号下呢，他就更感觉到伟大的祖国呢，那么是他的那个靠山。就像我们看到《战狼一》和《战狼二》说的，那么那个就是这些新移民呢，有的就心中呢，就是他们在家的时候想流亡，那么他们不喜欢家，但是流亡了以后呢，他们又非常思念那个家，又把那个家呢又浪漫化。所以他们就希望自己的祖国呢，那么变得很伟大，可以给他们呢撑腰，让他们呢在全世界呢好像活得那个很有就是那个志气，或者很有就是尊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一种非常奇特的关系，使得一些加拿大的华人呢，毫无就是那个政治智慧的，那么去反对加拿大的现存的主流社会和他的政治司法。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刚才我讲，华人在加拿大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就是团体。如果他跟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话呢，我觉得真的面对着各种风吹草动，我觉得华人社区会付出某种代价。
那么中国外交部这个星期表示，在贸易谈判过程当中，孟晚舟的命运也将被考虑进去。在争取孟晚舟获释方面，中方是否势在必得？美中贸易谈判是否可能因为孟晚舟的问题而破局？特朗普总统是否可能为了达成协议而让司法部放掉孟晚舟？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他认为，
当然中国政府呢现在是想把孟晚舟呢这个事件呢做得很大，因为呢毕竟就是华为呢在中国的体制呢跟那个就是官商的整个的关系里边呢，中国政治经济学里边呢，那我觉得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呢至于就说中国在这里边做的呢是不是就是会事与愿违，因为我觉得中国政府不断的在向全世界呢展示它的肌肉了。其实就像刚才那封公开信里边显示的，他把许多的这些剑桥者呢其实都给那个得罪了，因为让中国的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呢会更加的糟糕。因为毕竟就是说许多为中国说话的人现在都噤若寒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同类了许多了现在被抓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政府真正是在帮孟晚舟了还是在害孟晚舟了，那么我现在真的还觉得很难那个最后那个评定。当然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作为华为，作为任正非，作为孟晚舟，那么他们的当下呢其实呢有很好的一个就是考虑了，就在于作为华为它作为一个企业了，它应该有它的独立的一些企业精神，那么这种独立的企业精神呢恐怕是华为呢应该追求的。那么尤其呢那个我读了像华为传呢，他讲到华为就叫中华有为，那么我就觉得就是作为华为任正非或者是孟晚舟了，他们不必就是说把中华有为等同于党国成功。那么所以呢在现在的情况下，其实呢又是一个机会了，作为华为任正非孟晚舟呢其实应该当头猛醒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中国呢在过去的20多年，你可以看到这一步一步的走向越来越专制，习近平越来越狂妄，中国呢进入一种那个寡头的这种集团的一种集权的这种模式。那么是不是华为这些公司有责任？当然有责任呢，因为他们制造出了这么一个就是怪物，这么一个怪兽，最后就开始吃这些民营企业家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和中国的所有的企业家还有民营企业家，他们怎么样在中国当下呢一个在习近平的那个倒行逆施情况下，越来越反动的情况下，他们怎么样？首先为了自保，那么也必须的让中国呢政治发展方向呢走向一个比较良好的方向，也更多的要有法治或者自由化或者民主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孟晚舟，如果任正非，如果华为，还有其他的所有的其他的企业家，有的在红通上的，有的在逃亡的，有的现在在面临着那个就是威胁的，那么所有这些如果我觉得在中国当下呢能够起个积极的作用了，我觉得说恐怕这是完成他们自我救赎，那么也是对中国的自我救赎的一个良好机会。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明镜新闻网时事评论员刘平先生认为，中国现在确实是调门拉不下来，但现实的情况中国也必须考量。他说
是这个中国现在如建立所说的这个调门拉不下来，调门拉不下来，可是现实的情况中国必须要考量。我们就讲到像中兴这个事情，中兴后来是用这个高额的赔款，是用这个主权的放弃啊，然后来换取中兴能够存活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啊，我想还是可以有谈判的空间，究竟啊私底下怎么样磋商不知道，因为这个法律的程序还是要进行很久的。像这个夏明先生所提的，你现在这个是不是要引渡这个事情，在法庭上又是有一番的攻防。那么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加拿大自己也提到了这个引渡里边所牵涉的因素啊，恐怕这个到时候在法庭上的辩论呢，那又是旷日费时的。就算是引渡了，在美国会如何审理？那么这个审理的过程啊，又是这个，哪怕是程序啊，都会这个像是一出连续剧一样。那么到底是一个这个歹戏拖棚呢，还是高潮迭起？大家又是等着看。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孟晚舟啊，他说不定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会和这个中国在这个台面之下，我们怎么样做，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呢，双方不止现在不是双方的三方都各自有自己的盘算。当然对中国来讲，那么现在已经是这个颜面扫地，对于中国的这种这个蔑视法治啊，那么在国际上已经是公认了。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其实中国已经败了。那么现在如何就是说让自己少输为赢，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光荣的撤退吧。那么也就讲说，在对中国来讲，这个事情啊，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划定一个停损点，而这个停损点的划定啊，和他在这个贸易上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些有趣的这种相对比。比方说，这个中国可以讲啊，依据十九大的精神，所以我们在这个贸易上要采取什么样的这个这个作为。那么在孟晚舟这个事上，他是不是同样的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说辞？他最要紧的，他对这个国内他能够有个交代，或者说是让国内觉得党仍然是这个伟大光明正确的。 他在国际上怎么样的颜面扫地，他是不在乎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各位听众，全球政治和商界精英继续聚集在瑞士达沃斯参加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在前两天的会议中，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的产品安全性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话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介绍有关的情况。
出席论坛的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三对媒体说，新西兰会公平地对待华为公司。此前惠灵顿当局以安全原因拒绝了当地一家电信公司使用华为公司产品为这个无线通讯系统升级的提案。阿德恩说，这项措施并不针对具体哪一家公司，而是在一个很适用的法律框架下做出的决定。他补充说，新西兰这家电信公司和华为公司都有机会根据这项法律框架回应和处理相关的安全问题。与新西兰同属情报共享五眼联盟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早前也以安全理由对华为产品实施了类似的禁令。另外，英国一家主要的移动电信运营商去年12月也宣布移除网络中的华为设备。加拿大则继续就是否禁用华为产品进行评估。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英国政府一名部长级官员星期三表示，伦敦还没有决定是否全面禁止华为公司参与英国电信合同的竞标。路透社周四援引官员和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波兰计划将华为排除在其未来 5G 网络规划以外。此外，还有消息说，德国正在考虑将华为公司排除出德国下一代移动网络的建设。华为公司一直否认公司产品存在着安全隐患，并且说公司并没有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华为公司董事长梁华星期二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说，公司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法律，并欢迎外国政府官员参观公司的产品研发设施，了解公司的业务运作。此外，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梁华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还表示，华为公司可能会将技术转移到所谓的欢迎他们的地方。除了有关产品安全的担忧之外，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也是外界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23日发布社评，表示需要准备围绕孟晚舟案打一场持久战。社评中称，抓捕孟晚舟是美国打压华为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并且指责美国以法律之名行阻止中国高科技公司崛起之实。此外，这篇社评中还强调，如果加拿大协助美国对孟晚舟进行引渡，中国会对美加两国都开展报复行动，并且表示这一点必须让华盛顿和渥太华很清楚。美国司法部高级官员曾就孟晚舟案表态说，美国执法部门对华为案件的调查是依据事实，不受政治因素的左右和驱使，并且表示司法部不会就这项引渡请求与白宫方面进行讨论。此外，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三在一场记者会上说，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孟晚舟将有机会为自己进行强有力的辩护。我们来听听特鲁多是怎么说的。
We have always highlighted that...
我们一直强调，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将确保恰当完全的遵守法治，这当然包括孟晚舟为自己进行强力辩护的机会，这是我们司法体制的一部分。我们将以所有加拿大民众和世界各地民众期望我们所做的那样，完整的施行我们的司法体制。
此外，中国方面称，美中经贸团队正在就原定于1月30日至31日的高级别经贸磋商保持沟通和联系。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西蒙莱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孟晚舟事件对美中经贸磋商不是个好消息，但这个事件并不是经贸磋商的关键。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我认为显然这件事对谈判不利，但我不认为这是决定性的因素。我认为谈判有谈判本身的问题。当然，美国政府试图引渡孟晚舟对谈判不会有什么积极作用，但我不认为这会是美中双方是否能够达成贸易协议的决定因素。
莱斯特认为，不仅是华为，其他生产类似产品的中国企业都应该意识到他们的产品也有可能受到类似的调查或审视。华为公司24日发布首款 5G 基站核心芯片，并且表示已经获得了30个 5G 商用合同，25000多个 5G 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此外，根据路透社报道，华为公司周四还表示，即使不包括美国市场，该公司也可能将于今年内就成为世界销量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一些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可能就美军撤出阿富汗的计划达成协议，作为交换条件，塔利班保证将不会允许任何国际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威胁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美国和塔利班的代表此前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密集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也参加了会谈。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一切按计划发展，美国和塔利班可能最晚星期一宣布美国的撤军计划。美国的计划要求塔利班实行停火。美国的撤军和塔利班的停火都将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消息人士不排除特朗普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做出这一宣布，以及披露和塔利班达成协议的细节。参加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是美国的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里·勒扎德。这次会谈是阿富汗战争17年来美国和塔利班前所未有的接触。菲律宾南部星期天发生2次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1人丧生，70人受伤。第一枚炸弹在苏禄省首府和乐的天主教堂内的弥撒期间爆炸，第二次炸弹是在教堂外的停车场爆炸。第二次爆炸发生时，政府军正在赶往第一次爆炸的现场，死者当中既有平民也有军人，目前还没有人宣称为这次爆炸事件负责。菲律宾人当中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和乐位于穆斯林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地区。和乐地区若干天前刚刚举行了自治公投，绝大多数选票支持自治，但是苏禄省的选民反对这次自治公投。苏禄地区是伊斯兰激进组织阿布沙耶夫的大本营，阿布沙耶夫被指进行了若干次造成人员死伤的炸弹袭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本月最新发布的2份报告提醒说，朝鲜核计划的危险依然真实存在。与此同时，白宫方面继续策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举行峰会。专家们警告说，这次峰会必须比首次峰会产生更多的实质性成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来自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威胁依然真实存在。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一份新报告特别提到，朝鲜在与韩国之间非军事区以北200公里的新武里设有核武基地，那里是平壤未公开的20个导弹基地的一个。
这显示朝鲜弹道导弹计划与核武计划可能远比公众了解的更为复杂，规模也更为庞大。这份报告证实了美国政府上周刚刚发布的导弹防御报告的结论，或者说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白宫1月18日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2月份再次会晤。
金正恩非常期待本次会晤，我也同样期待。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这些进展并没有被媒体报道。
但很多专家并不认为两国领导人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会晤之后取得了进展。斯科特·斯奈德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
我们得到的是关系缓和的视觉效果，可是缺乏实质内容。所以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找到一个既制造视觉效果又产生实质内容的进程。
首次峰会上了头条新闻，却仅仅就去核化发表了泛泛的声明。专家指出，第二次峰会至少必须产生一个可以核查的进程，迈向去核化并缓解紧张局势。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美国要求得到一份清单，上面标有所有的朝鲜核武试验场、所有朝鲜武器核裂变材料的制造工厂、朝鲜弹道导弹的制造工厂以及朝鲜核导弹基地。
这就意味着能够进行深入的检查。平壤方面拒绝接受深入检查，担心这会暴露秘密，容易遭受美国军方打击。平壤方面还希望缓解制裁，而华盛顿方面则不同意先行放松制裁。批评人士说，二次峰会如果缺乏实质内容，有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这就等于我们基本上接受金正恩就是金正恩这样的现实，接受他将以核武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的现实，而其他国家将认为这是放出信号说明跟朝鲜接触没问题。
那就意味着国际社会将接受朝鲜是核武国家这样的现实，而朝鲜在2003年退出了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专家们担心其他国家可能会因此寻求发展核武器。朝鲜媒体报道说，金正恩表示他相信特朗普的积极思维。白宫方面表示，二次峰会定于2月下旬举行。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据朝鲜国营媒体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着手准备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介绍有关的情况。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对于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很棒的亲笔信感到非常满意，他已经指示着手准备美朝第二次峰会，并且表示将耐心等候和保持好的信念，一步步迈向两国的共同目标。我们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上个星期率代表团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官员商讨第二次美朝峰会的安排。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星期三听取代表团的汇报之后，对会谈的成果相当满意，表示朝鲜信任特朗普总统积极的思考模式。他指示下属为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做好技术准备。白宫上个星期宣布，峰会将在二月底举行，但是地点还没有公布。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了几位国会议员，他们对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保持正面态度。下面来听议员们怎么说。
我认为两边的谈判正在进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正在建立关系，我希望最后能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我永远不会反对总统与外国领导人进行对话，试图解决难题。我不认为这会保证任何事情发生，但缺少对话往往会使得事情变得更糟。我希望总统不会像上次那样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为我们知道那次之后没有什么进展。
我们不会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我们需要坚持这一点，希望美朝峰会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另一个机会。
不过议员们对朝鲜的诚意以及认真程度仍然是抱有疑问的，呼吁需要看到朝鲜对无核化进程的实际行动，例如最基本的公布核武器数量，美国才可能会考虑放松制裁。继续来听议员们的看法。
我认为他们需要展现能表明谈判诚信的行动，而不是采取拖延战术。
首先，朝鲜必须展示他们对无核化是认真的，他们必须披露他们有什么，他们到现在仍然在隐藏他们究竟有什么，这是第一步，也是唯一能证明他们认真的方式。在他们这么做之前，我们都只能说他们不是认真的。
我认为有一天我们必须看到朝鲜开始展开实际行动，我们必须看到朝鲜更愿意来到谈判桌。此外，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军事威胁。
去年六月，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峰会，朝鲜承诺实现半岛无核化，但是至今没有重大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我期待很快会有另一次很好的会面，这非常可能。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局预计很快将对30岁的俄罗斯女子玛利亚·布提娜做出量刑判决。布提娜目前被关押在美国的一所监狱，这起案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玛利亚·布提娜去年六月被关入维吉尼亚州的一所监狱，从那以后，在10000公里之遥的西伯利亚寒冷城市巴尔瑙尔，他的家人便一直等待着他的消息。在这里，没有人怀疑布提娜的清白，他的父亲和其他人一样，认为他只是想和美国人建立联系而已。
他愿意看到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友好，却因此受到指责。我们觉得这太不符合常理。当然，考虑到我们两国现有的关系不那么友好，这也就不奇怪了。玛利亚一直愿意把我们两国关系看作是友好的关系。
日益增多的律师费也为一家人带来了麻烦。他们说，从克里姆林宫得到的政治支持似乎并不包括财务援助。我的家人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震惊。我们目前经常通过大众媒体寻找支持，因为请美国方面提供法律支持，我的意思是请律师相当的贵。布提娜她在当地的现实政治学校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这所学校培训年轻人如何游说当地政治人物。美国联邦检察官表示，他们有证据表明玛利亚·布提娜曾与俄罗斯情报官员接触，但在他的导师和俄罗斯公众舆论看来，布提娜不过是美国国内斗争的受害者。
我不认为这是俄罗斯与美国的问题，深入到现实政治层面，我觉得这是美国的内部问题。换句话说，这是特朗普他身边的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问题。
布提娜的案件在莫斯科被描绘成西方对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在巴尔瑙尔，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让玛利亚·布提娜的家人深感前途未卜，他们只希望女儿快点回家。
我们非常希望女儿回家，我甚至不知道见到她的那一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一定会抱头痛哭，但这会是喜极而泣，这是肯定的。
玛利亚·布提娜已对一项合谋影响美国政治的指控认罪，对她的量刑判决仍未作出，她有可能被驱逐出境。她的案件引发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争斗，更为这个寒冷而遥远的西伯利亚城市民众带来了一丝寒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部门部分关闭将近已经一个多月，对美国经济有什么影响？那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五宣布，他与国会达成协议，让美国联邦政府重新开门3个星期。这项协议将为政府提供维持到2月15日的资金。协议并不包括为有争议的边界墙拨款的内容。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部门关门，对美国经济有什么影响？除了部分政府 联邦政府雇员之外，其他民众受到哪些影响？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与您一起探讨。
在我们看来，这个一个多月的部分政府部门关门，对一季度的经济增速的影响是就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去年年末，我们预测了美国经济、美国总产出在第一季度会增长一个年换率增长3%多，现在已经部分政府部门关门一个多月，我们觉得更现实的增长率是年换率2.5%以下。
是的，您刚才提到这个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这场这个政府部分关门这个事件的影响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受到政府部分关门的这个影响，那么摩根大通JP Morgan 它两周内是两次下调了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那么但是也调高了第二季度的增长预期。此外，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哈塞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呢，他认为政府部分关门有可能会使美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出现零增长，但是他同时也表示只要政府重新开门，那么经济状况就会出现反弹，任何对这个 GDP 造成的冲击最终都会恢复。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我们认为第一季度的增长是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到第二季度呢重新开政府部门重新开门，也就意味着政府职员是可以拿到工资了，这是第一第二是那些给政府提供服务的就是承包商公司可以继续经营的，这是信息网络服务的承包商还有这些给政府提供清理服务的公司都会继续向他们的员工发工资了然后这就是一月份的这个经济活动就被克制了，到二月份以后这个活动就会恢复，但是我觉得一月份可以说是错过的经济活动或者就是减少的经济活动会回到正常的，但是不会补上一月份没有实现的经济活动。
就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么这个过了第一季度，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次联邦政府部分关门那么在结束之后呢，那么首先就是联邦政府的这个雇员他会拿到他的工资那么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次的这个政府部分关门影响的只是联邦政府的这个雇员当然也包括还有这个政府的合同工那您怎么看，就是说除了部分这个联邦政府雇员受到影响之外，那么私营企业的员工是否也会受到也受到了这次这个政府部分关门的影响呢？
会有一部分企业受到影响。我举个例子美国农场的业主是在美国跟中国进行经济谈判之后因为美国实行的关税政策中国的这些报复性的关税政策影响了美国农业的农品价格美国政府农业部有一个项目是向这些受到影响的部分农场业主发资金来给他们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是因为一月份农业部的有关工作人员没有在职位上，所以这个发资金的过程被延迟了。这个对美国农业和美国的这些农村的社会农村的居民户会有一定的影响。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 智库啊布鲁金斯学会，那么不久前在其网站上是刊登了一篇由这个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商务部次卿的这个罗伯特夏皮罗他撰写的一篇文章，那么其中是提到他认为这个政府部分关门啊让美国的经济是失明了啊 flying blind。那么他认为因为这个从事那些从事这个收集分析和发布用于追踪经济发展轨迹的一些这个基本数据的专业人员被迫休这个无薪假啊，那么导致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无法按时的发布。那您认为这对于美国的公司也好，包括金融机构还有这个投资人来说，那么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影响假定明天或者假定星期一政府正常政府正常运行，然后到二月份的政府说是三个星期政府是暂时正常运行，要是假定政府不再这样部分关门的话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的大。要是以后就是断断续续的政府关门对经济指标的发布的影响是会有的。当然我们作为经济分析员的人是也有其他的渠道可以拿到数据来分析经济，好多对公司的情绪的调查和对消费者信心的调查，这都是私营部门发布的数据，这些都会有的。但是美国总产出的数据它是由经济分析处的工作人员搜集和发布的数据，这些数据会受到影响。但是要是今天真是政府关门的最后一天的话这个对我们的作为经济分析的工作的影响不会太大的。
嗯，就是说您认为对于一些这个主要的这个经济数据来说呢，即使没有官方或者说官方没有这个及时的发布这些数据哈，那么也是有其他的渠道可以获得这些数据哈，但是只要这个政府这个关门的这个事件不要这种断断续续的哈，那么只要它这个能这个稳定下来，那么这件事那么对于这个经济的分析啊它的走势啊这些那么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哈。那我们再来那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美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啊，那么尽管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些可以说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啊他们认为说美国经济在2020年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衰退期，那么但是这个哈塞特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呢，他是说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接近于零。那您认为如果我们说这个要想使美国的经济在2020年不出现或者说避免出现衰退的话，您认为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我觉得我们观点是最有可能是美国经济的增速会到2020年放缓，也就是从去年的3%左右的增速放缓到2%或者2%左右然后实现这种更慢的经济增速的经济是更容易被一个外性的冲击被推进经济衰退所以我觉得首先是避免这种冲击是第一个需要的条件。第二是美国的美联储要是想避免经济衰退得非常缓慢的提高美国的利率这已经是PNC 对利率的预测了。我们预测美联储到九月份会做出他们最后一次提高利率的也提高0.25%这也就是说对信贷的成本的影响不会再提高很多。但是要是美国的通货膨胀比我们预期的要快，或者要是美国的这种 克制供给的这种因素出现在短期之内，美联储可能不可避免更强劲的提高利率，这个也会带来对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带来更大的的可能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大陆的民主间维权领域的重要人物刘飞跃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判下个星期将在湖北进行。有评论认为，刘飞跃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草根人权捍卫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民间维权机构民生观察工作室，也称民生工作室或民生观察的负责人刘飞跃，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2019年1月29日上午9时将在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本案辩护团队的相关人士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
现在因为现在的环境不太方便去说东西啊。
那我就只问一下，这个他的时间呀、地点，那个开庭，这有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是确认的。9月嘛，8月7号开完庭，到现在就是在等判决嘛。
刘飞跃，1970年2月生，湖北省随州市人，知名维权人士，主张非暴力，中国民主党成员。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工作室的创办人，也有称其为该网站的负责人。维权网说，刘飞跃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的10年间，如实报道受欺压民众依法维权的案例，揭露腐败制度下出现的种种社会不公，希望当政者顺应民意，改革体制性弊端，使国家走向健康、正常与文明。中国异议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
刘飞跃他是一个非常本土非常草根的人权捍卫者，或者说他就是一个他既带有这种信息的沟通，同时他也是个行动者。比如说他也曾经到达过很多就是那种人权侵害的现场，冲突的这个现场。而且呢，他作为一个本土化，他没有外来的这种背景，比如说他和国际组织啊这之间的话，因为他不是地处北京，所以呢他自己在那方面其实受地方性的这种压制比在北京的人是更甚的。
维权网说，2016年11月17日，刘飞跃在家中突然被湖北省随州市警方带走，自此失联。次日其家被抄，家属被口头告知刘飞跃已因收受境外资助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刑事拘留。2016年12月23日，随州市警方以涉嫌煽颠罪正式逮捕刘飞跃，后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起诉。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后，2017年新增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2018年8月7日，本案开庭后，至今未宣判。胡佳说，依据他的经验，刘飞跃目前的关押环境可能很恶劣。胡佳还说，刘飞跃、维权网、六四天网在中国民间维权方面各有千秋。
作为本土化的人权方面的传播平台，刘飞跃他和什么维权网啊，他们就各有千秋，然后的话优势互补，也包括原来黄奇先生六四天网，他坚持了那么多年。
民生观察1月25日的消息说，由于刘飞跃是民生观察网站的创办人，在网上经常发表批评政府及民众维权的信息，因此引起政府不满。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刘飞跃因此可能会被当局予以重判。1996年，刘飞跃曾因撰写《中南海是中国腐败的根源》被随州市警方行政拘留15天。1998年，刘飞跃组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成为该党当时的七成员之一。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2018年10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国家人权报告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发展道路， 人权事业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根据各国的国情和人民需求加以推进，不能够定于一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张燕，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